八天父，谢谢你，因为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让我们有你的儿女的名分。所以就求你在今天早上，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而且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中所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也知道你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求你就让那死里复活的生命和能力能够在我们中间彰显，能够活在我们的心里。求你今天早上你再一次来用你的话教导我们，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打动我们，还是这样祷告祈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有人说他去参加一个在中国参加一个 conference， 结果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看门的人就忽然跟他叫他说：“哎，站住！”他问他：“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结果那个人一听吓一跳：“哇，光是一个看门的人都能够把人生三大无解的问题马上就这么问出来了。”我想我们人生在世界上，我们好像都在追求一个什么一个，在追求我们人生的意义、价值，或者是希望找到我到底是谁。我们都希望我们是比别人卓越。那么在人生的这个诉求里面，很自然的，我们在面对圣经的时候，圣经对这些事也都对我们有相当的引导。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他在以弗所书告诉了我们相当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其实今天很可惜啊，今天范大英长老在我们中间，因为他跟我讲过，他曾经就以弗所书曾经跟焦元连牧师一起有过一个很长的分享啊，所以呢希望有机会能够听到范长老跟我们分享以弗所书。但是以弗所书里面在讲到我们人生的道路，人和神和我们的关系，这里面的确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信息在里面。所以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稍微把以弗所书整卷书稍微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第三章的这段经文。那么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大部分都有一个写给教会的书信哈，大部分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段落，他通常前面一半都是讲道理讲教义的，后面一半是讲应用的。那么在这个讲道理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是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讲了很多关于神的事情，那里面有相当的有很多地方说起来都有一点抽象，并不见得我们读了很容易就能够理解。譬如说在第一章一开始，在那里呢，这个保罗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丰富。那我们在基督里到底有些什么呢？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呢？那在保罗在第一章第三节，他这里就这样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留意到在这里他说曾赐给我们，就说他已经给我们了。而且呢这里讲到他说神在这个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天上各样是很多的哈。因此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是丰富的，我们其实是很富有的。我不知道你今天信主之后 你是不是有感觉到，哎，忽然间我变得很富有了？还是我们还是常常觉得很贫穷呢？好像我们有很多的缺乏，好像还得不到。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很富有的话，那就让我们互相提醒一下，好不好？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在基督里是很富有的，好不好？你告诉你旁边的人，你在基督里是很富有的。那么我们在基督里到底有些什么样属灵的福气呢？保罗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从在这个创世以前就被基督，就在基督里面被神拣选了。所以我们今天会跟神建立起关系，不是上帝有一天，哎，他碰到了你，他碰到我了，他说，哦，你看起来这个人好像还不错，哎，咱们交个朋友吧。不是像我们平常交朋友这样的啊。上帝是在我们整个宇宙被造之前，他就已经有计划了，他就说，我要跟你建立起关系。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永远不会 fail 的，它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一个巧遇，而是在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的计划。所以我们拥有一个与神永远不会 fail 的，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这个关系，这是不是我们会觉得是一个富足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我们的 richness 呢？然后他说，我们因着在基督里得着儿女的名分。那也许你不觉得得着神儿女的名分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如果你留意在台湾的新闻，也许从国内来的不一定看，但是呢，你也许听过台湾以前有一个很富有的人，曾经是首富好多时候，叫做王永庆啊。那可能你也知道，他离开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就现在常常在那里打官司争什么，争儿子的名分，因为他不止一位老婆哈，所以呢，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的孩子，谁有名分，谁就可以有权去继承他父亲的产业。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产业，我们需要有神儿女的名分，我们才能够得到。所以很多神给我们的 richness， 给我们的丰富，其实常常在我们世人的眼中价值不高，因为在我们眼中价值高的可能是我这个人是 somebody，能够在别人眼中都很瞧得起我，这个很重要。可能是我事业的成就，可能是我家庭婚姻的美满，我的儿女能够让我抬头挺胸，这些可能是我们所重视的。可是保罗他在第一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上半部，他就告诉我们说，神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丰富的恩典，但是这是天上属灵的恩典。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话，让我们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丰富，让我们就为此知道，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在主里，在耶稣基督里是非常富有的。第一章的下半段呢，保罗就为了以弗所的信徒或者为教会的信徒有了一个祷告。他祷告所求的是让他基督徒让信徒能够知道，能够真知道神。所以在第一章第十七节，保罗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我们要认识神，这里呢保罗他就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要认识神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没有圣灵给我们的帮助，我们 对神的认识会错误百出。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可能都有我们的原因，那包括我在内，我们一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或者来一个团契里面，我们其实都带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这样讲。所以有的人也许他在找工作，所以他就希望到教会来，甚至受洗能够让神帮助他找到一份工作。也许有的人来到教会里是寻找对象，我们很多人我们来到教会里我们都有一些需要。那以我自己来讲，我常常讲我当初我会信主是因为我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来找神了。所以我们的需要会把我们带到神这里来，但是那时候我们对神的印象差不多都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对圣经还不理解之前，我们心中所有的神的印象。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就需要开始把真正的这位神，到底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能够彰显出来，让大家能够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把我们过去对神错误的理解、错误的观念能够开始纠正过来。所以保罗他为着基督徒来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那么在第二章呢，保罗他告诉我们，在前半部他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后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坐在天上干什么？耶稣现在在天上干什么？耶稣到天上，在神的国度里面，耶稣是掌权的。可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你也许不常想哈，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将来我们变成王了，我们变成 ruler 了。当然耶稣自己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是一个 servant leader， 他虽然是王，可是他却像仆人一样的去服侍别人。所以他给我们把这个所谓的王的观念完全翻转过来。然后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第二章的后半段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就告诉我们，因此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死在十字架上，就把我们和犹太人之间隔断了墙。原来神的救恩是给犹太人的，但是这个隔断的墙拆开了，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和犹太人能够与神一起恢复一个和睦的关系。那我们如果留意在第一章第二章这里结束的时候啊，它都有一点特别哈。我们看第一章结束的地方哈，在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在第一章二十二节这里保罗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看第二章的最后，这是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所的所在。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他在结束的时候他把教会带出来了。那么圣经里这以弗所书，也许我们不能说教会是他最重要的 topic， 但是教会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到在第一章结束，耶稣基督他是这个教会的首，教会是他的身体。第二章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教会被建造在耶稣基督自己和的房角石上，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房角石。因此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教会被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这个地基上。那我们来到第三章，第三章的最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一样的又把教会给提出来了。在第三章的第20节21节，保罗这样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第三章这里保罗说，神要在教会在耶稣基督里要得着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神的整个救赎，在整个神的国的计划里面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再的提出来。那么到底教会是什么呢？我想教会我们可以从几个方向来看。我们先从以弗所书第三章第14节，这里我们今天要读的要看的经文开始看起。以弗所书第三章第14节经上记着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他这里提到几个对象，一个是我，就是他自己，他为他们的祷告。第三章就是讲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为我们信徒的第二个祷告，第一章的后半段是第一个祷告。那么在这里他为我们祷告什么呢？他说这个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提到两个对象，一个是他，就是神，另外一个就是你们，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那他求神能够按着他丰盛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力量在以弗所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topic。 我们刚才提到保罗的第一个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下半段，他就提到好几个能力，他说能够知道他的能力，比如说在第一章19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然后他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来告诉我们，这个神要给我们的能力是多么多么的大。那在教会里面对能力这个看法呢是有一点 controversial 的，那有的时候有一些教会非常的追求能力，但是有一些教会又对能力有一点退步三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能力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dynamite， 就是英文的 dynamite， 就是炸药。所以呢 炸药你如果用得好，你可以把山炸开来，把路开出来，你用得不好，那就可能产生气爆，结果就有人就死，就会死了。所以能力有一些人很追求，因为他发觉这个能力可以成就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些人很害怕，因为他也看到能力可以产生很大的伤害。但是能力最重要的就是他需要在对的人的手中， needs to be in the right hands。 我们如果拥有能力的话，我们这个能力我们要能够掌握住，能够用在对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祈求，他为我们求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力量，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想如果我们说教会是什么，其实教会从某个角度来讲，教会像是一个医院，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有需要，他们来到教会希望从教会得到医治，得到帮助，让他们能够重新健康起来。耶稣他说有这个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所以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如果有人来到教会，他是为了工作，为了对象，为了事业，为了什么，我不认为那个有错，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带着需要来的。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常常反而反过来，我们信了主之后，哎呀，我这个也没有办法，那个也没有办法。那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好像觉得跟一般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反正不行就是不行。可是我们却忘了，今天我们与神与基督联合建立起关系之后，神要借着他的灵赐给我们心里的力量。所以当我们自己心里面觉得很软弱，当我们觉得我受了伤害，当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用尽了我自己的力量，我需要神的力量来帮助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会为我们祈求，求神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可是保罗为我们求，我们真的相信上帝会给我这样的力量吗？所以保罗他在下面一句话，第三章17节，他这样说，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哦，那我们这时候就看到信心跑出来了。我们有信心，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就更多的临到我们。我们没有信心，神的能力就很少的留到我们身上。如果碰到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说哎，没办法没办法，什么都不行，那我们就等于也是在对别人说我没有办法，所以上帝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因为虽然我认识上帝，不过只要我说了没办法，谁都没办法，上帝都没办法。这个是当我们一直在对自己或对别人说我不行我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所表达出来的一个信息。当然我们是有我们的极限，我们不是什么事都能做，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借着圣灵他要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而且呢耶稣基督他会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有信心的时候，耶稣基督 他就更深的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我们碰到的一些挫折，我们碰到的一些挑战，我们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它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个就是我就被他打倒了，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所以谁都没办法，上帝也没办法，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认定失败。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虽然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相信神能够帮我解决问题，虽然我不知道他怎么解决。这个信心会让神的力量，让耶稣基督的丰富，像下面提到的耶稣基督的爱更深的进到我们心里。所以甚至连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说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么我们在经历过这些软弱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当初耶稣基督他在走上十字架的那一段经历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越明白耶稣基督他自己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了贫穷的，那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底他多爱我们。然后在即使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会在嘴巴上讲爱啊爱啊，对，所以呢有个年轻的男孩子就一直告诉那女孩子说他多爱她，那个女孩子听烦就说，那你就为我跳楼去吧。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你不要光讲，你用行动表现出来。神的爱不是光光在圣经里面讲的，神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出几个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心里的力量，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信，接着耶稣基督就会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就会有爱，而且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的。这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那里讲到。然后呢他说在第十八节，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么在这里他把与众圣徒加在一起，他又把教会又带进来。我们跟神的关系哈，是由我们跟神单独的关系，而且这非常的重要。但是神也刻意要我们在跟人与人之间，跟别人之间的关系能要来彰显出神的荣耀。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可能觉得有些事情就一个人做还好，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啊，大家一起来真麻烦，这个人快那个人慢，这个人什么事情都要求完美，那个人就很 sloppy， 什么事都可以，哦，我们不同的意见要把它弄在一起，真的是很辛苦。但是这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因为如果教会在医院里像医院的话，那么在医院里面我们知道像这个 Ebola 的事情，对不对？在每有几个基督徒的医生，他们在哪里得到 Ebola 的？他们就是在医院里面得到。所以在医院里面是会有很多的问题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很容易会为着一些人的不同，人的不和，彼此之间的伤害，我们就觉得说啊，教会太麻烦了。是的啊，我想傅立德牧师曾经讲过啊，他们的主任牧师要他去这个帮助一位弟兄，他就说哦，他那个人很麻烦。他们主任牧师就告诉他说，爱就是不怕麻烦。那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爱，我们就不怕麻烦。 所以我们看到在讲到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一下教会。第一个，教会是基督耶稣的。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耶稣这样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耶稣说教会是谁的？耶稣说是他的。我在1980年的圣诞节来到我们教会里，现在已经33年多了。你要问我，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教会这么久？当然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了，也许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有很多的很多可能的原因。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所以会很乐意很喜欢一个教会，其实不只是我们教会，包括其他这个属神的教会，就是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当我爱耶稣的话，我就爱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不是？你说爱屋及鸟。所以是的，教会也许里面不是都是叫我们喜欢叫我们快乐的，但是如果我们爱的话，我们就不会怕麻烦，而我们会寻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思想我可以在这里做些什么。我们这个礼拜五我们有几位弟兄对不起我又错掉，有几位姐妹要跟我一起去这个短宣哈，所以刚才不小心又把弟兄讲出来，因为除了我以外都是姐妹，那我好像很有姐妹缘啊，因为我家里都是女的哈，那然后呢现在去短宣啊也都是姐妹了。不过不只是我，你若留意的话，欧牧师去美中短宣啊，我们两个教会，就是我们这个圣何塞中华归族跟 Berkeley 中华归族，两个都他们欧牧师一个弟兄，然后这个 Berkeley 的中华归族一个弟兄，其他都是姐妹。那我的意思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们能够多努力一点啊。我当然，我们弟兄们所要付出的比较大，因为我们在工作的人，我们需要请6天的假。那姐妹如果没有在上班的话，就比较能够 afford。但是为什么愿意付这样的代价去呢？因为在那边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在跟这个 Chicago 那里一个跨教会的一个团契在 conference call 讨论我们的 program 要怎么安排，那他告诉我们他那里的情况，我听了都非常的熟悉，因为跟我们这儿很像，他们那边大部分都是研究所学生或者是出来要找工作的学生，情况非常类似。那我在这里做的也很类似，那我有没有需要一定要跑到那么远去，要这个花这么多时间精神去那里呢？这里不是就有吗？但是当我跟他们谈的时候，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对那个团契就开始有了 passion。 为什么？因为我听到看到他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他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不敢讲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但是我心里就会很自然的期望那个团契能够在那里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这里面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如果你想这个教会是某某牧师的，是某某弟兄的，那如果你跟那个人有了瓜葛之后，你就再也不想来这个教会了。唯有你想到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可以海纳百川。我为什么讲海纳百川呢？因为不久前我才听到有一些人为着骆家辉他离开中国之前给了中国一些谏言，所以呢他就说中国人应该要能够海纳百川，所以有人听了非常反感。那你们自己美国能够海纳百川吗？你们白人杀了黑人，白人警察杀了黑人，你们就能够都能够这个包容吗？如果我们教会里要用政治用很多的方法去区分了的话，那你会发觉我们人很难合在一起。你有你的理念，我有我的理念，但是唯有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同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能够接纳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所以教会它是基督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父神要充满在这个教会里，充满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教会除了像是一个这个医院以外，教会也像是一个容器，它能够把神让神住在这里，能够让人在这里看到神。教会是神的居所，我们个人也是啊。而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个人的灵命也很重要，因为教会一个教会能够多么彰显神的荣耀，就跟着教会里的人和神的关系有多么亲密，有绝对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你可以说一个教会有多好，就看在这个教会里面爱主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有多好。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容器，我们就希望能够让神丰丰富富的装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在刚才读到第三章的最后，保罗他的一个祷告，他希望我们他希望神能够在他的教会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来看，一个荣耀的教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我想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可以说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一个让基督做头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有能力从神那里来的，有的能力的教会。一个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有信心有爱心被神充满的教会。所以我们真是能够看到在圣经里保罗把一个上帝对教会的一个蓝图，对一个荣耀能够荣耀他的教会的一个愿景，在这里都描述给了我们。那么我们讲到实际上在一个教会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要谨慎的。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他拿了七个教会来做实例，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教会，什么地方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看看，我把耶稣基督对这七个教会对他们的称赞，对他们的责备，对他们的警戒，我把它总结在这里。耶稣基督称赞这七个教会什么呢？称赞他们勤劳、忍耐、为主受苦、忠心、爱心、信心、行善、受试炼。我想这些在我们看起来都相当的清楚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称赞这些教会，他们很殷勤的服侍神。他们能够忍耐各种的劳苦，愿意为主受苦，他们对神忠心，他 他们有爱心有信心，他们做很多的善事，他们经过试炼，他们还是坚守他们的信心。但是这里面他们也有被耶稣基督责备的。以弗所的教会，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卷以弗所书的教会，被耶稣责备一件事，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其实他又殷勤又忍耐又肯为主受苦，在我们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非常，在从外面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我们的殷勤，我们的忍耐，愿意为主受苦，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常常在外面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个是我们看不太见的。我们爱神的心，特别是在一个教会或者是在我们自己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开始慢慢的麻木，反而是在很多的苦难里面，我们常常需要回到神面前来想神多么的爱我们，让我们自己被激励，我们的爱心会被挑旺起来。我们在我们教会已经要四十年了，那四十年在摩西的他的三个四十年里面，每个四十年都是一个阶段，四十年是一段挺长的日子。那我也自己也感觉到，很多时候我在教会里的服事已经变成是习惯了，也有很多的服事变成是责任了，而我真的会忘记了我当初我为什么会在教会里面愿意做这个愿意做那个。那我想以弗所的教会在这一点得到神的提醒，真的是我们教会的祝福，因为我们每一个教会也很容易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爱心，从开始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爱心一开始都有里面都有很多的瑕疵的，都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在。一个譬如说，我们的爱心可能就是有条件的，如果他可爱我就爱他，如果他对我好我就爱他，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耶稣他就说，你们如果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益处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去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甚至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那这是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工作功课。每一次我们查经查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很这个自然的反应，就觉得说太难了。可是我们要回到我们一开始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里，保罗他为圣徒的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很难，一辈子也许都没有办法达到，但是却是神要给我们力量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我们人一开始的爱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挑战在里面，比如说种族之间，白人跟黑人，那我常讲不只是这个白人跟黑人有过节，咱们黄种人跟黑人也有过节，是不是？在奥克兰那里，为什么那些老黑就专门找这个黄皮肤的人麻烦呢？我们看到黑人马上就有一个警惕心，我们也会啊。那中国人不但对这个黑人会有这样警惕心，那中国人现在对日本人，小日本，我们也很有成见。这个过去二次世界大战杀了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人，然后现在还要跟我们在那里各在钓鱼台抢来抢去，现在不只是日本人了，韩国人也进来了。我看到一个 email 说，韩国人宣称中医是他们发明的。 啊，所以有人就开始说，你看这些韩国人，你发觉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太容易被我们这些成见，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我们受到别人不平的对待，或者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就对他们开始产生成见，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爱就没有办法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神在这里他提醒，在神在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提醒以弗所，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失去我们起初的爱心。另外一个被基督责备的，听从假先知。假先知也是一个蛮麻烦的，那当然到底谁是假先知，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我想我们，如果我今天简单的来讲，我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假先知。真假先知的差别是，真的先知求的是神的利益，求的是其他人的利益，假先知求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不一定是什么很有能力的才是假先知，不一定是能够行异能、行这个异能的才是假先知。那么简单的来说，假先知所带出来的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是让基督做头的教会，但是假先知要取代基督成为头。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要会面对一些困难，常常就是在教会的 ownership leadership 上面，到底是谁是 owner， 谁是 leader， 是基督做头还是我们人。那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是代表基督做头的，那在教会里面就很多的纷争了。所以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8节，他讲了一句很警惕人的话，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在教会里服侍的人自己不是 owner， 我们是管家，我们是 manager。管家和 manager 做事情也可以是为自己做的哦。我们在教会里，不对不起，我们在工作公司里面，我们一样可以做这个 benefit 自己的事情，但是那就不是忠心的管家。当我们把人带到教会里来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我们要做一个中保或者中介媒介，或者简单来讲就做一个媒人。意思是什么呢？当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只是个媒人，主角是不是我啊？主角不是我，主角是神，是耶稣基督。他们看不见神，但是呢我们教会成为神道成肉身的一个彰显，一个延续。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因为人看不见神，所以他道成了肉身。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现出来。那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后，三天复活，40天之后他回到父神那里去了，那又看不见了没有？他把这个彰显神的责任和工作就交给了使徒们、教会们，来继续让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神。所以我们在带领人来到教会里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做一个中保，我们晓得我们只是个 manager， 我们只是个管家，我们最后最终的是要把一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如果我们没有引到神面前的话，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我可能我自己就累死了， 因为他就把我当作是神，所以有什么问题都来找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从我身上根本看不见神，觉得说啊，你讲的根本都不可信。所以我们教会也像一个学校，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最后老底家的教会被耶稣基督责备，它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我想上个礼拜远志明牧师他提到两点哈、不止两点啊，他提到他讲到神看人的原则，他提了四点哈、其中有两点哈、有关系，跟我们有关系的。一个他说神不看人的能力，看人的什么？信心。第二个他说神不看人的短处，看人的什么？长处。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有一些我们神能够用我们的。但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呢，就是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神能用，感谢赞美主，神不成也感谢赞美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这些事情至终都是益处，所以我怎么样，我跟这些事都没有关系。那耶稣他就说，如果老底家教会他们不冷不热的话，他就要把他从嘴中吐出来。所以不冷不热是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危机。我盼望我们教会在过了40年之后，我们不会停在一个阶段，一个属灵的阶段，而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进到我们下一个40年的阶段。不管神为我们预备怎么样路，我们能够在靠着主的恩典、主的力量，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将你的旨意显明给我们，因为你是一位乐意启示人的神。主，就求你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不要叫我们轻看自己，也不要叫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到其他的地方，而能够单单的爱你，仰望你。父神，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何等的丰富。不但你在创世以前你就将各样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你也让我们在这里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因此我们愿意将你所赐给我们的奉献在你的台前，求你祝福，求你悦纳，求你使用，也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的欢喜快乐，为着你的国度的成长，为着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为着我们能够与你同工。我们这样祷告。好，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接受神的祝祷。
赞美真神，满足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愿是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